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沮丧挫折，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？路上的光，与您一起反省人生，剖析问题，寻找出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收听《路上的光》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《死前才信能吗》，作者陈荣生。灵界奥秘。小时候有一天，邻居家小孩玩水溺死了，他祖母年纪很大，住在深山里，那天忽然回到镇上。原来前一天晚上他梦见他孙子死了，所以跑下山来。由于年纪老迈，行动不便，他已经很多年没有下山了。知道这件事以后，我觉得很不可思议。回想小时候玩过碟仙，碟子真的会自己转，不是人推的。本来我也不相信，只知道妹妹们玩得很入迷。二十几岁时，妹妹叫我也试试，我就试试，问了很多别人不可能知道答案的问题，碟仙都一一回答正确。我想，即使和我一起玩的人要找字凑成答案也不容易呀，所以知道碟仙是通灵的。我在台湾念商业管理，一向为人小心，不易被骗。当时就知道碟仙背后的东西是鬼。我曾问碟仙，你是谁？他告诉我一个死去日本人的名字。这件事给我生命很大的震撼。我们家一直不相信任何宗教，不像许多台湾人都喜欢拜拜，而我一直只相信用科学可以解释的东西，以为科学不能解释的东西就都是不存在的。在那一刻，我知道这的确是个灵界的东西。这世界有些东西是我们的肉眼看不见的，但却是真实存在的。既然世界上有鬼，那就肯定有神的存在。人们不是常说鬼神吗？可是谁是真神呢？我就不知道了。空的观念。在台湾时，我常逛旧书摊儿，那事以后我就去买了一些书来看，不少是佛教的书。我一看就着了迷，越看越感兴趣，天天看。于是我大部分的思想被佛教控制了，尤其是空的观念对我影响很大。所谓空，不是没有的意思，而是说世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暂时的。就像我们看见一张桌子，是木匠用木头和钉子造成的，可是它逐渐会朽坏，经过好长一段时间，肯定就不存在了。所以世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暂时的，这个观念使我对什么东西都看空了。70年代初，我到美国念商管硕士 MBA。启程前，我那信耶稣的岳母就嘱咐我太太，到了美国一定要去做礼拜。所以到达后，太太就四处寻找礼拜堂。起初是别人来接她去，后来我觉得每个星期都麻烦别人接送，实在不好意思。太太也有同感，所以几个礼拜后我就送她去。送了她，我就把车停在停车场，自己留在车里看书等他。两三个礼拜后，给那个教会的长老发现了，他恳请我进去聚会，我就跟他进去了。当时我身上放着一本小小的佛经，我便对佛说，我进了礼拜堂不得了，你可要保护我呀。为了陪太太，从此我就没间断地去教会，什么主日崇拜、主日学、退休会我都去了。起初就是去捣蛋，跟他们辩论，辩得他们哑口无言，我就开心， 自以为很聪明。很多人都为我祷告。圣经说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。他们又邀请我参加基要真理班，我就在一位女传道的基要真理班听了十多年。刚开始的时候是坚决反对，渐渐的不反对了，继而觉得可以接受，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坏。后来又觉得有些道理，心里不再那么反对，甚至感到道理还不错呢。一语成谶。有位弟兄常到我家来，不厌其烦地向我传讲福音。1990年有一天他又来了，我对他说，你是做生意的，开了一间公司，忙得不得了，为什么一天到晚跑来跟我讲啊？你那么喜欢传福音，应该去做传道，你做了传道再来跟我讲，我就相信你了。但现在你开公司，我不信你这一套。我对基督教也没什么反感，其实各种宗教殊途同归，我只是比较倾向于佛教，但不是像真正信佛的人那么的迷，也不是觉得佛教有什么特别，只是感情上比较接近。空的观念很影响我，所以对这世界根本没什么要求，什么都可以，我没什么需要，你不用向我来传福音，回去向你的上帝说，给我一个灾难，我没办法的时候就会向他求，现在我什么都不需要。那年八月底，他又来我家，对我说，你不是跟我说过，如果我做了传道人，你就信耶稣吗？我告诉你，现在我已经是传道人了，你以前说过的话还算不算数啊？我说，我真的说过吗？我一句话就推掉了，不承认。我太太就祷告说，他这个人那么刚硬，真是太困难了，如果他需要一个灾难，上帝你就给他吧。到了9月初劳工日假期那天，我开车带着侄儿去做体检，回城时有辆车越过了公路中间的石垄，正掉在我的车上。我当时昏迷不醒，救护车警车都来了，哗哗的大响，由于车门打不开，要用电钻撬开，声音很大，把我给唤醒了。回头说，这事前的一两个月，有个朋友患了肝癌末期，躺在医院，另一个朋友请了牧师来，问他愿不愿意接受耶稣为救主。他平常就是不信，那一次他说愿意信，当下他们全家都跪了下来，本来全家人都不信的，牧师给他们讲解清楚，最后病者在医院接受了点水礼。当时太太和我都在旁边，太太对我说，你看为什么你的心那么刚硬呢？我说，没问题呀，等我生命到了最后5分钟，你请牧师来替我做点水礼就行了。车祸醒来，车祸后我醒过来，惊觉自己刚才真的可能会死去，因为那车祸实在是太厉害了。试想，车子的方向盘都断了，如果有什么东西插进我的头，不就完蛋了吗？救护车送我去医院以后，由于身体支离破碎，裤子也不能替我脱下，他们就用剪刀剪开。我左手臂的肩胛骨破碎了，骨盆更是完全的碎了。医生把我的骨头像拼图一样的拼拼凑凑，最后还嵌一块，于是从骨库里找到了一块大小差不多的，就给我塞进去，勉强可以用。左膝盖也碎了，小腿更是断了。几个月以后再照 X 光，看见骨头已经慢慢长起来，又接在一起了，至今还有钢条在我的腿里。当时我一醒过来，就想到自己以前曾对太太说， 我要等到生命最后五分钟才请牧师为我施行洗礼。仔细想想，其实这是不可能的。试想，如果车祸以后我不再醒过来，一命呜呼了呢？太太和教会很多人为我祷告，岂不叫他们失望极了？而我不就没有机会得救？等待我的将是地狱呀。一想到这里，我立刻认罪悔改，深知到生命不在我们手里，所以想要等到最后生命的五分钟再悔改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我真的没有想到，我向上帝求个灾难，他竟当成真的。幸亏他怜悯我，保存我的生命。车祸后，肇事那人和我身旁的侄儿都被送进医院，可是两个人都没事儿，当时就可以出院。我原想肇事人应该伤势不轻，因为他的小车子掉下来撞到了我的大客货车上，可他竟然没事出院了。我当时的感觉是，这件事是冲着我来的，仿佛上帝在对他们两个人说，没你们两个人的事儿，我对付的是他，你们两个人回去吧。这给我很大的提醒和教训，上帝真的是轻慢不得的，我要赶快认罪悔改。后来，那做了传道人的弟兄跑到医院来看我，问我说，你要不要信耶稣呢？我随即接受耶稣，认罪悔改。那一刻，我彻底的降服，不敢再刚硬了。之后很奇妙，我心里感到非常平安。恩典安排。那天，他们先把我送到政府的医疗急救中心，替我检查整理，安排好才把我转送到我所属的医院。教会的朋友都替我四处打听哪个医生最好，可是他们替我找的医生度假去了。最后来看我的是一位新来才第一天上班的医生。我的手术很大，所以他做手术的时候有一大堆医生跟着来看。后来护士告诉我说，你真幸运，在我们这个医院只有这位医生可以替你做好全部手术，否则你要被送到雷诺，离我们这里大概有五个小时的车程。那里是滑雪圣地，经常有人摔倒受伤，有不同的医生负责做不同的部位。然而现在给你治疗的这位医生是专家，所有的部位都可以做，你就不用去那么远求医了，你真的很幸运。我说，不是我幸运，这全是上帝美意的安排。真奇妙，上帝派了一位那么好的医生来。我住院共40天，一直要平躺不能动弹，又要插胃管，从颈部开动插进胃部，把食物直接灌进去，这使我的头部也不能动。我说，不要这个行不行？但他们说，你要做很多次手术，营养不够是不行的，每包要100多块呢，你还说不要。他们要给我用吗啡，他们说自己可以随时按一下钮就不会那么疼了。经过一个晚上，医生看了电脑记录问我说，你怎么没按钮呢？我告诉他，我不感到疼啊，所以没按。我知道你们怕吗啡会上瘾不敢用是吗？我说，不是，我真的没觉得痛，所以就没有按。第二天他又来问，为什么你还是没有用呢？用一点点就不会疼了，不要怕。我说，我真的不疼。第三天他又来了，说，怎么还是没有用啊？你是怎么搞的？接着他说，你要是不用我就搬走了，别人还要用呢。真的是上帝保守了我，我全然不感到痛。住院40天后，他们把病床搬到我家去，让我在家里休养，躺了几个月，之后送我去医院复查，在康复中心又住了一个月。 当时全身仍然不能动，要慢慢地去学走路。看着别人，我就奇怪他们是怎样走路的，怎么我就不会呢？是脚趾先落地还是脚后跟先落地呢？虽然可以坐起来了，但坐不了一会儿就又倒下去了。坐那么十几秒钟，大家看着就高兴地拍手鼓励我，可我马上又倒了下去。等再能坐起来，他们就忙着替我拍照。谦卑服侍。出院以后，伤势逐渐复原，我很热心地向人传福音。到了1991年5月5日，便可以下水受浸礼了。之后，我常将自己的经验告诉人，劝还没有信的朋友不要那么刚硬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知道自己的不足，就在教会修读一些神学院的延伸课程。1997年，教会要找干事帮忙做一些杂物，找了很久也没有找着。当时我刚好在原来的工作岗位做满了20年。公司的规定是，工作满了20年，年龄又满了55岁，就可以提早退休。那年我刚好合格，我心想，真是奇怪，教会有这个需要，而自己又刚刚好符合提早退休的条件，可以在教会里帮忙做些杂事，多好。罗马书提醒信徒不要志气高大，要辅救卑微的人。在圣殿做仆役是最卑微的，我不应该志气高大，做这些事就好了。圣经又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我们在小事上忠心，就可以管十座城。我只要忠心做圣殿的仆役就是了。我自己从小就喜欢搞收音机之类的电器用品，可以从零开始把10个真空管的立体收音机拼装起来。我家里的电器用品有损坏，从不花一分钱找人来修理，全是我自己动手。水管之类的维修也是这样，当然很大的工程我做不来，但是零零碎碎的事情完全可以应付。长老牧者们要忙属灵的事情，不能兼顾这些。教会的电灯水管坏了，我就来修理。电脑有什么地方不灵，我就把它弄好。网络维护、驻日崇拜的程序表等等，我都可以做。我做的虽然是小事，但可以让长老牧者的事工得以完全。回头一看，在教会做干事转眼10年了，真高兴啊，自己能够被上帝使用。我们教会的长老一直鼓励信徒提早退休，让上帝使用。我的年纪大了，再去读书是很困难的，脑筋没有年轻人那么灵，还是在杂事上服侍比较合适。我有时候也后悔为什么不早点去读神学，那样可以有更好的服侍。不过信徒应该互为肢体，彼此配搭，不能人人都去当牧师和传道人。信而明白。我常劝告未信的朋友，你若觉得自己不够好，不能做基督徒，以后再说的话，这个你要好好想一想。因为你要知道，人生什么时候是他的最后5分钟，是不能够由自己来掌控的。真的要把握住机会，当你心里有感动的时候，就马上接受，不要再拖延了。脖子硬的朋友，不要再等了。你若说我自己还没有完全明白圣经，等到完全明白了才相信，你要知道，圣经就这么一本书，全世界有很多的神学院，历史历代有不少的专家博士在研究，但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自己全部都明白了。所以要等到自己对整本圣经都明白了才相信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，真是盼望大家有机会就要多听，多参加聚会。其实 你要先相信，心灵的眼睛才会打开，明白圣经的真理。回想自己当初看圣经，觉得全是神话，那么一大堆奇奇怪怪的东西，不是神话是什么？可是现在回头一看，那是上帝的话，不是神话。还未相信的朋友，请多多的思想吧，不要再找一些理由去拖延了，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我们生命中的最后五分钟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一篇由陈荣生弟兄为大家带来的死前才信能吗，就和您分享到这里。圣经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愿今天的这个故事对您有所启发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愿上帝赐福给您。